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开心能够回到母会，跟大家一起聚会，一起来敬拜我们荣耀的神，爱我们的主。特别感谢神，对于我们这个家庭，从生到养，到教育我们、栽培我们，然后差遣我们，然后支持我们，在这一路上，我们蒙受神极大的恩典，不但从神自己所带给我们，而且借着在这里的牧长、同工、弟兄姐妹给我们的关怀跟支持。特别是两年半前我们家遇到的事情，我们小儿子发生车祸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神借着弟兄姐妹为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可以超越那个困难，可以仍然在神的面前继续侍立侍奉。我相信这个神是真的，在我们的身上没有留下火燎的味道，因为人子在火里面与他的仆人同在。很感谢神，让我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回来分享神的话，还有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刚才所读的经文，主题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是我们所信的神。阿们。大家对雅各你很欣赏的请举手。为什么会笑呢？好像不该欣赏的样子哦。你不欣赏的，你哇，觉得是 not so good， 不是那么好的，有没有 ？OK， 那其他的人呢？不知道该怎么想吗？上帝对雅各的评价是什么？上帝爱不爱雅各？那上帝爱的我们不爱，是上帝有问题还是我们有问题？是不是因为身边都跟着雅各一起在过生活？但是我们今天要从神的眼光来看他，但是在看他之前，我们更要回到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的前面更早的一个人，叫亚当，亚当的神。你认为等一下先做个祷告，因为我在这边呢今天要讲三篇道，要把三篇道集中在今天讲。上个礼拜在 Jersey City 把两篇道集中讲就已经超时很多了，那但是这边的人更有智慧，所以呢需要圣灵大大的浇灌充满，让我们 download 可以 download 的快一点。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主啊，如今你又把圣灵浇灌给我们，主啊，让我们领受你那从上面来属天的智慧和启示的灵。主啊，好叫我们真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召何等的指望，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何等的浩大。如今求你的灵浇灌我们，充满我们，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却领受那丰盛的生命之道。主啊，让我们在这当中身体有病痛的，我们奉耶稣的名，一切疼痛要离开我们，因为基督为我们受了鞭伤，我们就得了医治。在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身体有病痛的，我们与他一同领受医治，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在这里领受的是一个救恩，是一个医治。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阿们。好，我们当中认为你有缺点的请举手。哇，认为没有缺点的也请举手。都没有，上面的会不会坐得比较高，比较靠近上帝一点？都没有人举手。 哇，然后你会觉得你的智慧不够，然后需要更多的智慧，阿们啊，然后你也觉得你也不像耶稣，同意吗？啊，那怎么办呢？工作压力大吗？工作压力大的请举手。工作压力不大的请举手。哇，感谢主，哇，太好了。那人际关系当中有没有紧张的地方呢？夫妻关系的互动，亲子关系的互动，公司同事的互动，有没有紧张的地方？有没有？有，请举手。哇，有其他还蛮多，其实蛮，哇，你的身边都是天使，太好了，感谢主，赐下那么多的天使在我们的周遭。那你相信神造你甚好吗？相信的请举手。哇，大部分相信神造你不太好。那我们就相信神造我们甚好，可是呢，我们一到三又有这样的感受，有没有点矛盾啊？神说他造我们甚好，对不对？可是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好不好，又有缺点，哎，原因在哪里？到底是哪一个有问题？是我们所相信的神的话有问题吗？相信神造我们甚好这句话有问题吗？还是我们认为我们有缺点有问题？哪一个有问题？第一个还第二个？第二个，对不对？相信我们有缺点是有问题的，同意吗？同意的请举手。OK， 不错，有进步。好，那到底怎么看呢？明明好像还是有很多的小毛病啊，还有很多的一些对问题，对不对？到底原因在哪里？原因因为我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用人的眼光看自己，我们用仇敌的谎言来看自己，我们用世俗的价值观、人的标准来看自己。因为上帝造我们甚好，他说的话算，不是我们的认为，不是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不是爸爸说你不好好读书，你是懒惰的，你是不听话的，你是等等等等，不是那些话能够决定我们被造好还是不好，是上帝的话。上帝没有造我们缺点，上帝造我们全是特点。今天最起码你说啊，牧师啊，我的身体只能够忍耐20分钟，那这句话最起码你要记着带回去。神造你甚好，他没有造缺点，他造的全是特点，从头到脚没有一个人的 DNA 是跟你一样的，阿们，没有一个人跟你的 DNA 一样，他造的全是特点。那这个特点在基督里面通通成了你的优点，但是没有耶稣基督的恩典，那就会变成缺点。好，我们来看，要解释说明一下，对不对？Swap analysis， 中间都是特点，也就是神造我们都是特点，但是在没有依靠上帝的时候就变成缺点。如果我们依靠上帝的恩典，就变成我们的优点，就是这么简单。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的特点就变成缺点；有上帝的恩典，我们的特点就变成优点。所以神造人没有造缺点，比如说立刻胡哲，在人来看他没有手没有脚，是不是缺点？是不是缺点？是缺点，对不对？连他自己都不想活，没有手没有脚，我将来能做什么？连自己都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痛苦的不得了，连自杀都自杀不了，所以他认为自己真的是没有存在的意义跟价值。 他要自杀，软弱自卑。但是神造他其实没有手没有脚，是他的特点，绝对不是缺点。他的没有手没有脚，以至于他在讲台上，他是那样子在讲台上，对不对？他在讲台上面，他跟那些年轻人说，如果我有手有脚，你们根本都不会听我讲。但是那些年轻人，那些学生们看着他，啊，这个人没有手没有脚，哇 ，What happened to him？ 到底他要跟我们说什么？每一个人都非常的专注。所以当他靠着上帝的恩典，他可以在人生能够尽全力的来活出一个精彩的人生的时候，他的人生改变了，他的人生有盼望了。他不但是自己的人生有盼望，他可以向千万的人，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人来诉说，在神的里面是可以有盼望的。对于那些对人生绝望的人，已经想要自杀的人，他就是最好的见证跟鼓励。阿们。没有其他人可能像他那么有说服力的，可以说你活着是有价值的，是有意义的，因为神给他的特点他发挥出来了。如果没有神的恩典，那真的是活不如死。但是当他有神的恩典，所有他的特点就变成他的优势，是别人所没有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全都是特点，重点在于我们是不是依靠神的恩典能够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优势，也就是恩赐。阿们。所以跟旁边弟兄姐妹说，你的身上我的身上全都是特点。有一个同学说，老师，那自私有什么特点？我在想他一定是有别的同学在他身边是很自私的。他说自私有什么特点？自私有什么特点？自私的人特点是什么？有没有大声一点？爱自己。对，那爱的爱出来的现象是什么？你们发现他爱自己，照顾自己，照顾得非常的怎么样周到，所有关乎他的事全部都安顿的非常的好，对不对？所以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非常仔细非常周到的一个人，只是呢他因为害怕自己没有人照顾，所以就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对不对？可是如果说他依靠了上帝，上帝会 take care of my life， 所以呢我可以怎么样把我这个细心照顾的恩赐拿来做最好的接待的人员。阿们。不是说现在我们接待的都是自私的哈，他们都是把这个恩赐发挥到对的地方。所以我们如果说把神给我们的特点发挥出来，就变成我们的恩赐，就让我们可以成为社会国家神的荣耀跟祝福。阿们。那有一个姐妹问我说，那牧师啊，那缺乏安全感有什么特点？我都很缺乏安全感啊，都在要抓男朋友啊，抓了这个抓不住再换一个抓。哇，那有些人缺乏安全感就会抓钱，认为钱就安稳了。有些人呢缺乏安全感就抓人，我依靠的是人，对不对？那年轻的时候是抓帽子，是依靠学位等等，这些缺乏安全感的特点是什么？缺乏安全感的人其实他是很清楚知道他自己不够，他自己的能力不够，他的智慧不够，他很多方面都不足，所以他是有一个自知之明，他需要依靠一个比他更有能力的。所以他重点是当他在依靠的对象是上帝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就会变成一个信心越来越强大的人。不依靠神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大卫不依靠神，上帝给他的管教是非常严重的，比他行淫乱，比他杀人的管教是更严重的，因为那个是软弱犯罪，但是这个是刻意的离弃神，刻意的不依靠神，这才是最严重的问题。所以一个有依靠的心来依靠的是上帝，这就变成他的优点，他就变成一个大有信心的人。阿们。所以我们的人生很容易就会看到的是缺点，看到自己的缺点，别人的缺点。当你要用这种眼光去看自己跟看人的时候，其实就很辛苦，你自己也不喜欢自己，你相处的人你也觉得他一生都是刺，你不可能拥抱他，但是你看到他都是特点，你能不能拥抱他就很容易的嘛，他身上全都是特点啊。那我要把神的恩典带到他的生命当中，帮助他领受神的恩典，就变成了他的恩赐，就变成他可以成为别人祝福的特点了，的这个优点了。阿们。所以我们任何一个人全身都是特点，一定要从上帝的眼光，他造我们甚好，然后靠着神所给的恩典就变成你的优点。那我们帮助我们的我们自己可以思考，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有缺点，那就是神行神迹的一个机会，神可以帮助你的你认为的缺点靠着神的恩典能够成为你的优点，就是神的圣灵的果子就可以结出来。阿们。对我们的人生是不是有盼望？我们不需要绝望，不要觉得说啊，我们一直都是那个样子。No， 是因为某一方面神的恩典没有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特质，这些特点要被神的恩典所充满，全都是优点。有的人话很多很快，对不对？话很多很快，哇，很容易伤人，那是因为他里面缺乏神的爱。如果他里面有神的爱，他话多很快，他说出来的话都是造就人的，对不对？他像天女散花一样，说出来都是造就安慰鼓励人。所以特点没有问题，需要的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领受，变成我们的优点，变成我们的恩赐，能够成为神的荣耀跟别人的祝福。阿们。那因为我们这是第一篇道，带回家的作业，你身边的人，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们，你都要找出他们身上的特点，帮助他在特点的上面来领受神的恩典。不要看他这里不好那里不行，那个都是吃了分别三个树果子所带来的问题。让我们用神的眼光看，神给我们的孩子 DNA 是独一无二的，我要帮助他找出神给他特点，然后他需要的恩典临到帮助他来领受，以至于他的生命就可以活出神创造他最美好的旨意。阿们。阿们。哦，我们这样的对待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孩子，这样的拥抱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这样的拥抱我们的牧师长老们，每一个神给我们都不一样，我就很不一样啊，我跟所有的长老牧师都不一样，对不对？我有这个过动儿的问题啊，我是没有办法站在那里不动。OK， 那因为我们那些年轻人，你如果站在那里不动，他就跟着你一起站在那里不动，然后他就就很快就睡着了，你知道吗？我们这边是比较有智慧的，都不会这样子打瞌睡。好，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不一样，同工都不一样，我们要全心。完全在神的爱的里面来拥抱每一个人，全都是特点。阿们。好，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我们的特点都要变成优点。好，我们进入第二个主题。我们刚刚看到雅各的人生，雅各的人生是不是在追求幸福？对不对？生下的时候他就抓着他的哥哥的脚，好，他很想要抓住幸福。那一般人认为幸福的人生是什么？ 一般人认为什么样的人生就幸福了？ Hello， 一般人认为什么？要有什么？来来，我比较习惯跟大家一起。有声音吗？这个怎么开呢？有没有声音啊？有，这个有没有声音？
有声音。
有吗？我听不到。这是怎么开的？我有点笨。
有声音
了。有了哈，有了哈。哎，来。
吃好，住好，穿好。
啊，吃好，住好，穿好，耶、yeah ！还有呢，吃好，穿好，住好就够了吗？还有什么？啊，五子登科，哇，一句道尽人生的渴望，对不对？啊，五子登科，哪五子啊？
房子、车子、妻子。
我们来这边都是，大部分都是什么？不管从哪里来，来到美国大部分都是怎样？都是帽子，对不对？啊，帽子完了呢，在工作场合呢，就是位置，对不对？然后呢，有了位置，有了帽子，那个位置帽子，然后就要，房子、车子，然后什么？要不要结婚啊？新辉，要妻子，对不对？啊，然后呢，结了婚，有了妻子，还要什么？还要儿子，对不对？还要孩子，哇，五子登科，太好了。那五子登科太好了，那对你而言什么是幸福的人生？对你而言幸福的人生是什么呢？我们在追求什么？我们是不是也渴望有一个幸福的人生？难道基督徒没有权利有幸福的人生吗？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幸福的人生是什么？知道的请举手。你自己有确定的 ？OK， 很好，很好。那但是不知道的，可能很多也不知道哦。真的不见得知道的，怎么知道呢？那怎么会知道说，哎，到底我在追求的是什么？圣经上面说什么？耶稣说：“你的什么在哪里，心也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也就是你把钱花在哪个上面，就是你认为值得的。然后时间就是什么？金钱。你把你的时间投资在哪里，那是你的生命啊！你把你的时间、把你的金钱放在哪里，就是你认为那个东西是会让你得到幸福的。基本上，大家自己去检视，我也不晓得。”好，每一个人，你看，你把你的时间，你把你的金钱投资在地上，还是投资在神的国，就知道了。阿们。我相信若歌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有眼光的，都是会往前看，哎，不是那个钱，都是往神的国的永恒里面去看的。阿们。好，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你渴望有谁的人生？渴望像亚伯拉罕一样的，请举手。哦 ，OK， 或者你认同，你觉得你自己就像亚伯拉罕的，那要100岁才生儿子哦，不容易啊。以撒的。你觉得自己渴望像以撒的，哇，这么少啊，都怕放到祭坛上面，是吗？那雅各的呢？有没有人觉得雅各的人生其实我蛮羡慕的？不可以说，因为那有4个老婆哈。好，那。你的生活比较像谁？你的生活比较像亚伯拉罕的，比较像以撒、 还是比较像雅各？哪一个？哪一个啊？雅各，大部分的人都像雅各，绝大多数。好，绝大多数，这是为什么？今天我要选的题目，主要的核心是在雅各，并不是亚伯拉罕、以撒他们有什么不好。亚伯拉罕他相信神，他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他所相信的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怎么样的神啊？大家想到亚伯拉罕，就想到什么？上帝跟他说什么？哎，我要使你的名为大，对不对？我要使你成为多国之父。亚伯拉罕所相信的神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拉罕他所相信的上帝是一个赐福的上帝，他所相信的这位神是赐福给他神，神一而再再而三说，我要大大的赏赐你。亚伯拉罕说，啊，不用赏赐我了，我都没有自己的儿子，啊，不用赏赐我了。赏赐到一个地步，他说不用了。我们的神对亚伯拉罕他来讲是一个大大赏赐他的神，而且赏赐到他愿意把这个祝福还带给别人的祝福的一个人。这位神是让我们领受祝福，然后把祝福给人的神。阿们。若歌教会是一个领受神祝福也把祝福带给别人的一个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身边常常帮助别人，关心别人，把救恩带给别人，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生命，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我们的神。阿们。我们领受了上帝的祝福，我们也把我们的祝福带给别人，让我们身边人与我们一同蒙福。阿们。所以我们不但在这里，我们也宣教，我们有派短宣队到各地去，我们职堂在近处，在远方，哦，我们甚至还有到更远的地方去的。若歌教会向来是一个给的教会，是祝福别人的教会，是没有任何保留的愿意付出的教会。我相信这样的一个传承永远在若歌教会里面，因为我们若歌教会弟兄姐妹所信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亚伯拉罕的神是赐福给我们的神，也是使我们成为别人祝福的神。阿们。以撒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对以撒而言，他所信的神是什么？只有一位姐妹刚才我看到举手渴望以撒。以撒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对他而言是供应他的神，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对不对？还有呢？你觉得以撒人生好不好？很平顺，对不对？感觉好。我们来看一下以撒的人生。以撒所相信的人生，他所相信的，我们从他的人生的经历来看，他是一个被期待的孩子，父母已经在那边仰望等候，等候了20多年，终于出生了。好，不像这个我们不是每一个人一定在出生的时候都是父母期待的，可能说啊，我们还没有预备好就跑来了，或者说我们要的是男孩，或者要的是女孩，怎么跟我们期望的不一样？但是亚伯拉罕跟撒拉期待了非常久，然后生下来，所以他是非常被 期待的、被喜悦的，是被祝福的孩子。当他断奶的时候，爸爸大请宴席，对不对？杀肥牛肚来庆祝这个孩子断奶。然后亚伯拉罕最后把所有的产业都给以撒，显明了以撒他是活在一个非常充满爱的一个环境，他是在一个非常蒙爱的一个环境长大。然后他的人生也面临到挑战，他的爸爸把他捆起来放在祭坛的柴上要准备烧，他知道爸爸是要去献燔祭的，所以他还问说羊在哪里。他爸爸说神会自己预备。没想到他被绑起来，他被绑起来的时候有没有挣扎？圣经上没有记载。他可以扛着柴上山哦，你想那个的身体的年龄应该是蛮有力的，对不对？当他爸爸要把他绑起来的时候，他可以说：“哎，老爸，你疯了吗？我是你应许的儿子，将来要从我生出海边的啊，杀天上星这么多的子孙，你把我杀了，不就没戏唱了吗？上帝的应许不就落空了吗？”他也没有逃，他也没有跑，他也没有抗拒，他也没有抱怨，为什么？大家有没有想为什么？你会不会抗拒？如果是你被你爸爸捆起来放在柴上，会不会抗拒？基本的人性是会抗拒的，基本的人性会逃脱的。但是为什么以撒他可以这样？我们待会儿再解释。他爸爸吩咐他的仆人去替他找太太，他无意义的接受。我们当中是父母安排的婚姻的，请举手。哇，非常的少，对不对？愿意这样子顺服的是有福的，但是现在很多人都自己要选择配偶，选来选去最后发现还是选错了，好像当初看的以为是，结果好像跟预期的不一样。好，这个是人的罪性的问题，因为自己挑，其实神安排的就是最好的。阿们。那现在年轻人有多少人有这个信心？有的姐妹说：“牧师啊，你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我说：“我介绍的你就要，没有。”你敢不敢？他说：“我回去考虑。”过了一阵子，他回来说：“牧师，我敢，因为我相信你会替我过滤，你会替我安排合适的。”所以哪一位弟兄有兴趣的，等一下再私下联络。这样有信心的女子啊 ，OK。没想我还在这里替她打广告。她也面对人生的困难，太太不能怀孕，不能生，对不对？20年之久，她也面对饥荒跟生命的威胁。他挖出来的井也被人家夺走，就像我们的工作 project 做好了，然后 credit 被别人给夺走了。很多事情我们所遭遇的，其实以撒他也都遭遇了，只是感觉不到他在面对这些遭遇的时候那种挣扎、那种痛苦，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生长在爱的环境里面。一个人在爱的里面，他所呈现出来的人生面对事情的反应会不一样的。所以当他爸爸要献祭的时候，他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成全爸爸要献祭给上帝的一个心愿。我们的小儿子在车祸 三天之后，终于维生器官的心跳，好，这个没有办法再继续，就断气，就心跳停止。然后那时候就有姐妹打电话来说，牧师不要把他送到殡仪馆，我把他带回教会，我们为他祷告24小时七天，他会从死里复活。因为我看过一个经历，有一个教会那个时候他们也是把那个孩子搬回到教会里面，然后大家轮流彻夜祷告，七天以后他就复活了。然后当时我心里面是很挣扎，到底我应该怎么祷告，到底我应该祷告他死里复活，还是祷告他平平安安的到主那里去。我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当时来看我们的有很多 有一些其他教会的牧师，他们也都知道这个事情，然后来看我，然后学校的中原大学的校牧室的主任校牧也都来看我们。然后我就说，请同工为我来祷告，到底我应该祷告的方向是哪一个，我愿意按照神的旨意祷告，不是按照我的意思祷告。所以我们就一起牵起手来，我们在一个房间来祷告。然后祷告到最后，过了几分钟以后，我说请大家把圣灵给你的感动告诉我分享。其中一个牧师就说，之前当发生车祸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感动说加绪尔会活过来，他头上会像有经过手术，然后呢会像一个铁头牧师一样来传道。他说但是今天在祷告当中，神给我一句话，一粒麦子落到土里，若是死了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那个牧师当初他在那个群组，我们100多个人的牧师的群组里面，他 po 上这个信息，请大家为高牧师的孩子祷告。然后有别的牧师在 po 文说，啊，我们有训练会，这个那个，他马上就非常严厉说，请任何人不可以再放这些不相关的内容，现在就是专心为高牧师的孩子祷告，所有不相关的内容禁止张贴。哇，在里面非常的迫切。所以当他在那天他说我祷告完以后，神居然给我一个话，是一粒麦子落到土里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接下来另外的同工也分享，还有一个他女朋友的爸爸说，加绪尔在学校做很多的事情，帮助同学，包括帮助他的女儿，他女儿因车祸复健，然后加绪尔去陪伴他去复健，去帮助他不会很孤单，不会觉得很疼痛。所以他的学校已经帮助很多人，我不知道，但是那位同学的爸爸说，真的他已经做了很多，我相信他的生命已经祝福了很多的同学。那我知道上帝的意思叫我不要再往复活的方向祷告。那之前我知道，在我们还没有去祷告之前，我跟加绪尔说，我说加绪尔，从小你就是非常听话的一个孩子，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听话的一个孩子。好，我就不多讲他的顺服，他完全帮助我们的事工，他没有造成说啊，爸妈你要帮我这个你要帮我那个，没有，他帮助我们照顾比他小的小朋友，别的同工的孩子都要自己玩，那他会主动照顾别的小孩子。有来宾到我们家，他自己写 menu， 哎，你要喝红茶奶茶果汁红豆汤，他自己写 menu 来招待，哎哥哥姐姐你们要喝什么。然后有那个 depression 的同学休学住到我们家楼顶楼，他放假回来到家，他到顶楼去关心，啊，哥哥你是失恋吗？还是功课有问题？还是经济上还是什么？哇，那个同学好感动，他下来说，加绪尔居然从学校回来关心我。他到离开的前一天还在教会里面关心比他大一岁的一个小哥哥。后来那哥哥因为他也受洗，说我愿意像加绪尔一样做一个关心别人的人，就说他完全比我要更像耶稣。我知道他的生命真的是让我看到耶稣像什么， 所以我说孩子，我说从小你就是非常听话，你从来没有说 no， everything yes daddy。 我说但是这一次爸爸不要你听我的，我愿意让你自己做主，爸爸愿意尊重你的选择。你如果要到耶稣那里去，爸爸会祝福你，但是爸爸当然会更开心如果你愿意回来。所以我说完了这个以后，我去祷告了，然后祷告完以后我回来，我知道神不要叫我再为他复活祷告。那个时候我回到他身边的时候，一个意念告诉我，我的孩子到耶稣那里去，因为他不希望我为他花太多时间来复健，因为他怕我陪伴他复健会花很多的时间，以至于教会的事工我就没有时间再去帮助这些年轻人，所以他更爱我多过于我爱他，他要成全神在我身上的呼召跟使命，让我明白以撒无怨无悔地把自己献上，就像耶稣基督他是那样的无声，被像羊牵到宰杀之地，他愿意自己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我明白我孩子所做的事情，也明白以撒所做的事情跟耶稣所做的事情。我们体会上帝的爱，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没有保留。神要叫我到 Jersey City 我就到 Jersey City， 神要叫我到中原我就到中原，神要叫我们在哪一个岗位服侍我们就在哪个岗位服侍。让我们领受以撒的神是一个爱他的神，以至于我们在这样的爱的里面也没有保留的愿意委身给他，不是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乃是做他喜悦的事。愿爱以撒的神也让我们体会这样的爱，也让以撒对神的爱的回应也同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此对神的回应。阿们。好，很快的，后面就不讲了，相信大家自己拍了自己回去看吧。好，这些都是神给对于以撒他的生命经历许多的恩典，以至于说他的付出他的奉献他与人无争是很轻松的，因为他在神极大的爱也借着他的父母给他的爱的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常常住在主的爱里面。所以神造我们甚好，为什么我要把这第一句话告诉大家，大家一定要深刻的相信神造我们甚好，我们才有可能接纳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才有可能在工作的场合不会在那当中为了求表现得到人来的肯定而拼命在那边像是在做奴隶做苦工。不是的，我们在神的爱里面所有事情都是因为在爱的里面来服侍，所以我们担子是轻省的，我们的恶是容易的。好，我们跟人际关系因为他也甚好我们也甚好，所以大家都非常合而为一的在家庭在教会里面在小组的里面。阿们。所以以撒相信他的神是爱他的，是看过他的神，所以他能够如此的来侍奉神。我只剩下三分钟。好，雅各的神，雅各的神，雅各的生平。好，他强求长子的名分，以至于他的结果就是逃亡，哥哥追杀。他强求婚姻的对象，结果就重婚，然后偏心，然后家中里面闹得不停。他想要求财，然后呢偷得跑跑又被追。好，不但一次追两次又追，等到他回到家里面面临哥哥的报复，他面临死亡的威胁，他为女儿报复，因为女儿被人家强暴，他就让他的两个儿子去杀别人了，结果他的自己的生命也面临威胁。他的偏心爱约瑟，结果他就这个所爱的孩子反而 被遭受意外，以为就失丧了，非常痛苦的在过日子。他遇到的饥荒，被迫将神所爱的儿子便雅悯交出。雅各的神怎么样对待这样的一个人？雅各对我们来讲，他好像一生都在抓抓抓，五子他通通要，对不对？五子他通通要，他要儿子，他要长子的地位，好，他要钱财，他要房子，他要车子，他要妻子，他要儿子，这些都是一般人所要的，就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试探。雅各的追求长子的名分，他用巧计，用欺骗，但是神呢，对于这样的一个人，神没有责备他，神却在这当中向他显现，坚定他对列祖的应许跟保护。他与神摔跤，然后瘸了，就变成仆人。他就跟他的哥哥说，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好让因着他想要做长子，神就让他降卑。所以不但神拯救他脱离死亡的威胁，神还拯救他脱离想要当主人，想要当长子，想要有那个地位的这样的一个欲望。所以上帝不但是拯救我们脱离因着罪所带来的问题，而且救我们脱离那个罪恶的捆绑和私欲。雅各在追求美貌的配偶，用什么方法？努力坚持七年十四年我还是要，哈哈。结果呢，他坚持他要的，就重婚，然后家庭里面就争闹不已，对不对？他家庭里面争闹是非常精彩的啊，每一天那个大老婆就说，有儿子有儿子啊，听见了听见了，有儿子听到了没有啊，哇，家庭里面天天在演八点档的这个连续剧，好，非常精彩的。但是呢，上帝怎么样？用一个方法就眷顾了利亚，让利亚到最后就赞美上帝了。上帝帮助雅各解决家里面的这些问题，来安慰利亚，安慰利亚以后到他可以赞美上帝，然后上帝呢又再来安慰拉结，就上帝在替雅各来擦屁股，解决他的罪所带来的问题。到最后，上帝让雅各知道利亚是神给他的，所以他把利亚安葬跟他在同一个坟墓里面。所以他最后接受上帝给他的是最好的，不是要自己去抓的。上帝拯救他脱离想要抓妻子的捆绑。雅各在追求的财富，他用巧计去得到，然后造成岳父就此不满逃走，又被追。神怎么拯救他？神拯救他，让拉班不要来害他，让他脱离拉班的追杀，跟他和好。而且神借着他把这些财富都要给出去，给了以扫，让他可以跟以扫也和好，让他脱离这个财富的捆绑，发现命都不要了，我还要财吗？赶快把财都给出去，对不对？所以上帝借着这件事情来拯救他脱离金钱的捆绑，让他知道性命胜过金钱。他在追求的是儿子，他偏爱拉结的儿子，造成反而哥哥嫉妒，就陷害他所爱的弟弟，然后让他痛苦，痛苦不得了。然后没想到上帝让他们遭遇饥荒，可以呢学习放下他所爱的第二个儿子，第二个拉结的儿子，就是便雅悯。 OK， 上帝要叫他，你所爱的一个儿子没了，现在这个爱儿子你是不是愿意放下？你愿不愿意把你最爱的儿子放手？上帝要叫他脱离想要抓住自己所爱的孩子的捆绑。上帝不但拯救了这个孩子，而且让兄弟可以和好。上帝的方式，用这个饥荒，用各样的方式，让他当初因着偏心造成弟兄的纷争，上帝用特别的方式让他们弟兄可以和睦。这是上帝的恩典，并且全家得救的脱离饥荒。他所追求的是公义，用报复的手段让儿子们自己去处理，然后他们把所有全城事件都杀了。但是呢，神吩咐他，你去伯特利去筑坛，他就自洁，除掉外邦神， 来献祭给神，来还愿，来侍奉神，神就救他脱离这样的一个罪恶跟审判，也脱离了那些事件周遭的人可能来追杀他的报复的恐惧。他所追求的是，其实是被爱而幸福的日子。当人没有神的爱，要追求五子登科，其实那五子登科目的其实都是想要满足自己的渴望，被爱、被接纳、被肯定。所以耶稣对这些法利赛人说，你们彼此求荣耀，因为你们里面没有神的爱。有神的爱的人不需要地上荣耀，不需要五子登科，在神的爱的里面一切都满足。所以他想要用权力来抓住他想要的幸福，表面上他都抓到了，但是他说我的日子又少又苦。然而神呢，让他知道他是被爱的。哪一个人被神爱到一个地步，用他的名字成为一个国家？以色列。神给他的名字成为一个国家，神没有责怪他，他渴望抓住神的祝福，以为那五个东西五子登科就是祝福。那最后神让他知道，雅各，你是我所爱的，我让你的后裔成为一个国。神而且拯救他脱离患难跟私欲的捆绑，让一个我们看来非常平凡的人就像我们人一样。神让我们看到，虽然我们跌倒，虽然我们软弱，但是我们的上帝是拯救我们的神，他是替我们解决一切我们因着软弱而带来任何的问题，上帝都来帮助我们，上帝都搭救我们，而且上帝要搭救我们脱离那罪恶所这个私欲的问题。所以不但罪的问题得解决，而且罪性也要得到释放。这是雅各的神。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让这位荣耀的神在我们的身上也显出我们所信的他的是怎么样的一个荣耀，是如何的恩典、如何的慈爱、如何的看顾我们，让我们一生爱他没有保留，相信神也必赐福给我们。我们所信的神就是赐福给我们的神，使我们也成为祝福的神。他是全能者，相信他看我们甚好，他爱我们，没有保留的把一切都给我们。他也相信，我们也相信神所安排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所有临到我们生命当中的任何大大小小的事情，如果家教的事件可以让我更认识耶稣，更体会神的爱，哪一件事情我们所遇到的困难不能够成为我们的祝福呢？我相信每一件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任何的挑战都会成为我们的力量，都会成为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安慰，也从神那里得到盼望。相信雅各的神怎么样拯救他，也同样的会拯救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依靠他的慈爱，依靠他的拯救，让我们在这地上不再追求世俗别人所追求的，让我们相信唯有神是我们的产业，除他以外我们没有什么所爱慕的。阿们。最后我们，对不起，我再占用大家一点时间好吗？我们一同起立唱这首歌来回应。我相信神要把属天的恩典荣耀倾倒下来，
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向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向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哈利路亚，天上地下何以敬拜，
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赞美你，带领我们进入那荣耀的敬拜。主啊，你的荣耀降下来，你的同在降在我们若歌教会。主啊，让你的荣耀向全地彰显。若歌教会就是你荣耀的殿，就是你荣耀的教会，是圣洁荣耀的教会，充满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在你的爱的里面快跑跟随你，让我们所相信的亚伯拉罕的神是我们所相信的神，以撒的神是我们所相信的神，雅各的神是我们所相信的神。主啊，让神荣耀的恩典倾倒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全教会的当中。主啊，好叫全地都来述说你的荣耀，全地都来称颂你的作为。主啊，我们要赞美你。主啊，我祝福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要领受亚伯拉罕的祝福，领受以撒的祝福，领受雅各的祝福，也如此向亚伯拉罕的侍奉神，向以撒的侍奉神，向雅各的侍奉神。主啊，让我们一生归给你，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我们欢迎你，将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好做前进百步停息，等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合一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